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4月19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第一。中共支持俄罗斯国防产业，美国官员说布林肯访华将提出关切。美国探局局长说中共很多民用航天项目是军事项目。針對金融機構，眾議院通過法案禁止中國購買伊朗石油。岸田文雄和尹石月通話持續美日韓合作維持區域穩定。議員呼籲調查並封禁中國電商天母。科羅拉多州簽署美國第一部保護腦波法案。下面請聽詳細報導。美国媒体 Political 星期三援引三名匿名美国官员同一名驻华盛顿外交官的消息报道，说布林肯将在下星期二前往中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Matthew Mueller 星期二表示，布林肯在访华期间预计将提出美国对于北京正在帮助俄罗斯建立国防工业基础以继续乌克兰战争的关切。 Miller 说布林肯这个月较早时候在布鲁塞尔和北约外长提及这个问题，这个星期他在意大利会晤七国集团外长时候亦将讨论这个问题。自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就警告中共不要帮助莫斯科的战争行动，而就在入侵的几个星期之前，俄罗斯和中共刚刚宣布建立无上限的伙伴关系。美国探局局长 Bill Nelson 星期三在国会山庄表示，中国正在加强它的太空能力，并且正在利用民用项目来遮盖军事目标。 Nelson 相信中共的很多所谓民用航天项目是军事项目，他希望北京将醒悟过来，并且懂得民用航天是为了和平用途。但 Nelson 表示，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展示出这一点。 Nelson 就2025财年度的 NASA 预算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时候说，美国应当赶在中国之前重新登月。美国计划通过 Artemis 3使命让太空人在2026年重返月球。中国表示希望让太空人在2030年之前登月。 Nelson 有信心美国不会失去太空探索的全球尖端地位，但是他也提醒美国不要掉以轻心，因为中国投入很多钱和预算。众议院星期一晚间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伊朗中国能源制裁法，要求美国总统定期判定是否有任何中国金融机构从事从伊朗购买石油或者石油产品的交易。法案还规定美国金融机构不得同从事这类交易的中国金融机构开设或维持某些账户。这个法案在星期二送入参议院。这部法案由纽约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 Michael Lawler 在2023年10月推出，得到了来自共和和民主两党众议员的联署。联署这个法案的民主党人来自新泽西州的联邦众议员 George Goffinger 星期一在众议院发言时候说，我们的法案令到邪恶轴心的两个成员，一些我们最为危险的对手伊朗和中国，为他们的邪恶行为承担责任。路透社的一份分析报道说，虽然周末发生了伊朗攻击伊拉克的事件，但是拜登不太可能为 切断伊朗的石油生命线而采取重大行动。继去年七次峰会，日韩政府今年延续重建双边合作信赖关系的方针。星期三晚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南韩总统尹石月通话。尹石月在通话中表示，在朝鲜半岛及印太地区等国际不稳定情势深化状况下，将持续透过韩日及韩美日紧密合作，为区域和平繁荣做出贡献。岸田文雄则在通话中讲明他日前访美成果及美日关系进展，表示未来亦将以稳健的美日韩合作为基础，因应各种国际议题，并持续与南韩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南韩总统办公室表示，岸田文雄和尹石月亦就对北韩政策交换意见，同意继发展双边及美日韩三边合作关系。据韩联社报道，岸田文雄在通话之后向媒体表示，这次通话是为向尹石月说明访美成果及相关情报，双方亦都同意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透过双边领袖对话等方式增加沟通机会。他亦都表示已经向尹石月传达美日峰会时候谈及关于北韩的意见。美国政府一项调查说，天湖上销售的产品是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存在极高的风险。硬色州参议员 Tom Cotton 和参议员 Marco Rubio 分别致信拜登政府呼吁调查，并在美国封禁中国电商平台拼多多的海外版天湖。 Cotton 在星期一的公开信中写到，天湖的商品之所以便宜，不是因为公平竞争，而是因为中国熟知的知识产权盗窃、政府补贴和侵犯人权的组合。 Rubio 在星期二的公开信中要求国土安全部长 Alejandro Mayorkas 调查天湖和中国服饰品牌 Shein。 他指出，因为他们违反了防止维吾尔强迫劳动法，如果发现他们违反了这个法律，请将他们列入防止维吾尔族强迫劳动法的实体清单。两位共和党人还在公开信中要求拜登政府在限期内调查并回答相关问题，其中包括天湖及其母公司拼多多有多少人是中共党员或与中共有关联，天湖在多大程度上窃取和假冒美国产品等问题。美国科罗拉多州州长 Jared Polis 17号签署了美国第一部保护个人脑波资料的法案。路透社报道，这项法案的发起人州众议员 Cathy Kipp 表示，这项法案有它的必要性，因为神经科技的快速发展，扫描、分析和贩卖心智资料变得更有可能，亦越来越有利可图。这个法案的另一位发起人州参议员 Catherine Piola 表示，神经科技不再局限于医疗或研究环境，当涉及消费者产品时候，这个产业目前可以在不受监管、没有资料保护标准或相等道德约束的情况下运作。促进神经科技伦理发展的非营利组织神经权利基金会表示，科罗拉多州的法案为美国首例，这个基金会对此表示支持。这个基金会17号发布一项报告，对神经科技业的资料私隐保护措施进行了评估，认为这些措施通常很薄弱，甚至根本不存在。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星期三，乌克兰官员通报乌克兰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正遭到致命的俄罗斯导弹袭击，造成至少17人死亡，61人受伤。地区州长 维亚切斯拉夫指出，多枚导弹当日袭击了市中心附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都在社交媒体上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并再次呼吁盟国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能够获得足够数量的防空系统，并且世界有足够的决心打击俄罗斯的恐怖活动，那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他表示，恐怖分子只有先恐吓住那些能够制造恐怖拯救生命的人，才能够摧毁生命。他在前一天的一场讲话中表示，他将要求召开一场北约和乌克兰理事会会议，讨论空域保护以及防空作战相关系统和导弹的供应。星期三，澳洲当局公布了阿尔巴尼斯政府的首份国防战略报告。从这份文件表明，面对中共的胁迫策略和太平洋地区不断上升的冲突风险，澳洲将更加聚焦在亚太地区。澳方认为，澳洲正面临二战以来最具挑战的战略环境，美中之间日渐加深的战略竞争带来不确定性和紧张，令到澳洲有必要采取全新方式进行防务工作。澳洲国防部长 Richard Marles 当日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国防战略演说时候表示，冷战之后国防规划所依循的乐观假设早已不复存在。他警告中共采用胁迫策略来追求他的战略目标，澳洲不再拥有十年的战略冲突预警时间窗口。他还强调，与其专注于一个在世界各地执行一系列任务的平衡军队，澳洲现在将更加聚焦于保护澳洲在他的邻近地区的利益。星期三，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杰尔指出，欧盟领导人当日已经同意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制造商实施新的制裁，这个因应伊朗上周末对以色列发动前所未有的袭击。米杰尔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表示，我们决定对伊朗实施制裁，这个是我们想要发出的明确信号。米杰尔提到，在这一次会议里面进行了很多的讨论，他们认为必须采取一切行动来孤立伊朗，并且和该地区其他国家一同在冲突的和平进程中取得进展。日前在以色列和哈马斯长达六个月的战争背景底下，伊朗发动对以色列大规模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已经表示，以色列将自己决定如何回应伊朗在上周末的这场大规模攻击行动。近日，美国国家安全局负责中国事务的助理副局长 Dave Federate 在一场安全会议上说，有关中共军队是否将在2027年前具备入侵台湾的能力，他并不确定中共方面能不能够如期实现这个目标。 Federate 在田纳西州维什维尔举行的一次安全会议上说，这个是一个相当雄心勃勃的目标，我不会就他们是否能够实现作出任何预测。但他表示，挑战之一是中共军队在台湾岛登陆的能力。他说，因为两栖登陆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军事问题，这是一个很难完成的军事问题。不过他也承认中共正在建造第四艘两栖登陆舰，并聚焦于2027年的这个目标，但是目前观察仍然存在着很多障碍。根据彭博社星期三指出，美国半导体大厂美光科技公司将从美国商务部获得超过60亿的补助，协助他们在美国设厂的计划。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这个补助尚未定案，最快可能在下个星期宣布。报道还提到，目前不清楚美光是否也打算接受透过2022年芯片法案提供的贷款。 美光科技和美国商务部亦都没有对路透社记者发表睇法。过去几个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多项融资计划，包括向 Intel 提供近200亿的贷款和补助，以及向全球第三大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提供15亿美元补助。星期三，印尼最外围地区的鲁扬火山发生几次喷发现象，火山顶向天空喷出超过 1.6 公里高的烟柱，迫使数以百计的民众撤离。当局已经将火山喷发警戒提高到最高级。印尼国家火山学机构表示，位于北苏拉威西省的鲁扬火山在16号晚间9点45分首度喷发，17号一整日又喷发了4次。鲁扬火山是一层状火山，顶峰高度海拔达到725米。印尼国家通讯社安塔拉指出，目前还未传出人员伤亡，但有800多人从鲁扬岛村落撤离到邻近的塔古兰当岛。印尼国家火山学机构首长古纳曼亦都警告当地民众，应对可能喷出的石块、排出的高温灰云及火山体崩落海中造成的海啸保持警戒。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伊朗威胁用核子，中东版北约将形成。美国政府开口，阿联酋 AI 巨头将离开中国。中共撑伊朗，以色列人被捉路。美听证会中共政治战，议员提中共威胁神韵。中共作弊，美国计划大幅提高降旅关税。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蓉。今日系4月19号星期五。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想同大家分享一位嚟自芝加哥嘅 Regina 嘅经历。Regina 喺做白内障手术之前，发现血糖过高，无法做手术。佢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有明显改善。
一个月到咧，即系食咗一瓶啦。低咗都有都幾理想，即係個護士俾我睇嗰個指數咁樣，我都即係350就差唔多跌咗成90度。我話啊咁好，就順利做咗嗰個白內障嘅手術啦，做咗一隻，再過10日又做埋另外一隻。
Regina 不單止成功接受咗手術，仲發現自己嘅皮膚變好咗，而且夜晚唔再頻繁起身。
我觉得佢对排毒就真系几有效啦，个个人嘅反应唔同。
三高代谢补目的系通过调节同平衡身体各项机能，促进器官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修复自身嘅疗愈能力。健康补充品嘅效果因人而异。Regina 嘅体验可能系非典型，我哋鼓励大家喺尝试新产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对以色列潜在报复胆战心惊的伊朗，日前通过伊朗军方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放出风声，伊朗可能会在以色列的威胁下重新审视他们的核学说，亦即是暗示要动用核武。负责核安全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哈克塔拉布说，对我们的核子理论和政治以及之前传达的考虑进行审查是完全有可能的。德克兰长期以来一直声称他的核子计划是用于民用的目的。以色列指责伊朗想要取得原子弹，并且表示不会准许这种情况发生。有军事分析认为，以色列如果要反击伊朗，一定优先选择以色列自己的杀手锏杰里科系列弹道导弹，因为伊朗仲未具备拦截中远程弹道导弹的能力。之前英国阿拉伯院网络媒体透露，以色列一直在训练飞行员，准备随时袭击伊朗的敏感地点， 涉及德克兰计划。太阳报转载以色列可能的目标清单，由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布什尔核电站、加钦油矿和纳坦兹的浓缩铀生产设施。以色列国防军曾经取消了所有休假，防止德克兰使用弹道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以色列基础设施。目前以色列的另一个军事行动目标依然是拉法。以色列军方已经在加沙外围增派部署火炮和装甲运兵车，表明对拉法的攻击即将展开。美国卫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16号证实正在购买40,000顶帐篷，为疏散几十万躲避先前战火由加沙中北部逃入拉法地区的难民做准备。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部队已经进入戒备状态，行动准则已经获得以色列国防军 IDF 总参谋部和国防部长加兰特的批准。不过以色列军方就拒绝对这些报道发表评论。消息人士说，美国方面已经同意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拉法展开地面行动，来换取以色列方面不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反击。拉法是哈马斯在加沙走廊的最后据点，但是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仍然保留对伊朗的自卫权。同时以色列对真主党的反击完全不客气。黎巴嫩真主党在星期三声称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总部发动了袭击行动。根据以色列紧急救援服务机构报告，攻击造成至少13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伤势严重的人员。随后在星期三晚，以色列国防军采取了反击措施，对黎巴嫩南部一个地区的真主党一处军事基地展开了精准攻击。官方声明指出，以色列空军的战斗机精准定位，并且摧毁了该区域内活跃的真主党武装分子的大本营。另外，今次10个国家一起反击伊朗的报复，外界认为以色列获得更多的中东盟友。美国在未能游说伊朗放弃报复打击以色列之后，立即就启动了联盟，向以色列周边国家通报了情况。美国、以色列、法国、英国和约旦都直接参与了拦截，还有其余5个国家提供了情报支持。外界认为中东版北约即将形成。微软将会投资15亿美元在亚联酋的顶级人工智能 AI 公司 G42， 取得少数股权和董事会席位，成为对 AI 技术的最新压注，亦都凸显美国和亚联酋的联盟关系。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官员已经和 G42 展开幕后磋商，以提供 AI 技术和辉达晶片等条件，换取 G42 同意出售中国资产，并且改用美国科技。根据协议，微软副董事长兼总裁史密斯将会加入 G42 董事会。 G42 的 AI 应用程式将会使用微软的云端运算平台 Azure。 这项协议的条件细节以及对 G42 的估值都未揭露。史密斯和 G42 行政总裁肖柏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这项协议扩大两间公司现有的结盟关系，并且将会加强亚联酋作为 AI 重镇的地位。 G42 在与微软缔结协议的时候，亦都曾经与亚联酋以及美国政府商讨。彭博社报道， G42 曾经与美国商务部的工业及安全局 BIS 举行会谈，去年达成协议。G42 同意缩减中国的业务，否则可能面临华府的惩罚性措施。拜登当局力图约束北京的技术实力，并且争取全球支持。上述会谈是相关努力的一环。G42 行政总裁肖柏2月向彭博社表示，将会出售中国资产，但是决策细节并没有对外公开。据讲，在美国国家安全会议的支持下，美国工业及安全局带领美国官员在去年夏季接洽亚联酋，通知公司高层必须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 与会会谈者包括肖鹏、阿联酋国家安全顾问塔克隆、阿联酋驻美大使奥泰巴等。一名知情人士表示，G42 出售中国资产的交换条件是能够持续取得美国的 AI 技术，包括辉达晶片等。但是对 G42 来讲，这个协定必须移除系统内的中国技术，代价高昂。G42 发言人表示，出售中国资产决定是出于想同全球最先进的 AI 科技公司合作。即使所有跨国公司都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但是对该公司来讲，有机会携手微软和它的拍档 OpenAI， 是货真价实的经济暨技术蜕变的良机。这些机会显然需要脱离和中国的关系、设备、服务，正在以可核实的方式推动改变。中共就伊朗袭击以色列事件在中共新华网发文炮轰美国和以色列，而在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耶路撒冷报官方网站，以色列人亦都点名大闹中国共产党是邪恶族心国。中共外长王毅4月15日和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通电话，重复了伊朗声称的袭击以色列是所谓的自卫行动的立场，声称相信伊朗能够把握好局势，避免局势进一步动荡。16日，中共官方媒体发文猛烈批评美国，说中东目前局势是美国长期以来对以色列偏袒纵容的结果。海外媒体阿波罗报道说，文章由标题到内容，总而言之，就是一切责任都在美国和以色列。文章还声称，美国在多项关乎以巴局势稳定的重大问题上倒行逆施，而随后就点名两任美国总统川普和拜登。这样以色列人又是怎样看中共的呢？耶路撒冷邮报是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章，它的官方网站在16日转发了路透社的报道，认为中共外长说伊朗能够妥善处理局势，避免中东局势更加紧张。在评论区，以色列民众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以色列对中共国友好，而中共就继续在国际论坛抨击以色列。还有人说，伊朗由中共获得大量武器，中国的进攻性武器并没有对以色列起到几大的作用，如果以色列发动攻击，而伊朗的中国武器也都同样没有帮助，那就暴露了中国的问题，伊朗令自己和中共会陷入几大的尴尬。更加有不少以色列人指出，对世界稳定最危险的国家是中共国，以色列不能够和中共国展开任何业务。以色列网民认为，几十年来这个邪恶族心国一直为战争做准备，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有足够的炮灰发动核子战争，并且正在推动核子战争。网民众评价，中国共产党迫切希望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他们脆弱的自尊心需要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他们无法平息乌克兰战争，也都无法推动俄罗斯取得胜利，他们是真正的无牙老虎。4月17日，美国众议院监督与责问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指出中共对美国发动政治战。有议员特别提到，中共在美国领土对美国的艺术演出团体、神韵艺术团以及该团体美国公民的成员进行威胁。据报道，美国众议院与监督问责委员会对中共在美国的坏影响展开调查，目的是揭露和制止中共的政治战。该委员会主席科默在保卫美国免受中国政治战争影响的听证会指出，中共正在对美国发动一场无硝烟的战争，威胁到美国的各政府部门。他说，今次的听证会令我们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现在企图不费一枪一弹对美国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什么。他呼吁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打击中共的政治战。华盛顿特区国会议员诺顿 对中共最近针对神韵艺术团的假炸弹威胁发出警告。近二十年来，神韵艺术团一直是北京攻击的目标。诺顿提到，中共发给剧院高层的电子邮件，要求剧院经理拒绝和取消神韵演出，同时用大规模的枪击和制造爆炸进行威胁，并且多次割烂神韵巡回巴士的车胎，企图造成车胎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发生爆裂导致意外。诺顿询问了听证会证人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主席马蒂斯，说美国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这个团体。马蒂斯回答说，美国必须积极调查这些犯罪行为，必须成为调查部门的优先事项，不单止是当地警察部门，还有联邦执法部门动用资源。这些行为是中共在我们的领土上针对我们的人民从事犯罪，那是我们同北京双边关系之中必须要优先考虑的事，而不是缩下膊头或者静鸡鸡讲我们之后再讨论那就算。德州众议员克劳德认为，针对神韵的行为是北京在美国进行更广泛影响力行动的一部分，中共一直企图主导美国。美国政府4月17号再次将矛头指向中共，宣布多项针对中国的贸易措施，包括提高钢铁和铝产品的入口关税，向墨西哥施压，禁止中国转道，规避关税，同时对中国在造船、海事和物流领域的贸易做法启动调查。拜登17号在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总部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中共他们不是在竞争，是在作弊，是作弊，我们已经见到对美国造成的损害。他批评中共以国家补贴的方式造成钢铁产能过剩，并且以低价倾销全球。他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调查中共在钢铁和铝制品的贸易行为，如果证实有反竞争行为，他呼吁美国贸易代表考虑将中国入口的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税率提高3倍。随着中国房地产业的崩溃，钢材市场需求骤减，中国钢材企业纷纷通过减价的方式向海外倾销，对各国造成冲击。目前根据美国贸易法之中的第301条款，钢铁和铝的平均关税是 7.5%。 白宫声明，钢铁是美国经济的支柱，也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石，但是美国钢铁和铝业工人就面临来自中国出口的钢铁和铝产品的重大挑战。中国的产能过剩和非市场性投资意味着高质量的美国产品被迫和被人为压低价格的，以及更高碳排放量的代替品竞争。声明表示，美国政府认识到中国企业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包括用低于市场成本的钢铁充斥市场，正在扭曲全球造船市场，并且削弱竞争力。其次，美国商务部正在对不遵守规则向市场倾销廉价产品的国家和入口商采取行动。拜登星期三呼吁要对由中国入口的钢铝材料关税提高3倍，由 7.5% 提高到 25%。 今年正值美国大选，谁对中共更强硬，引起拜登和川普的竞争。拜登呼吁要对中国的钢铝材料大幅提高关税，力求证明自己在对抗中共方面比川普做得更多。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一股神秘力量席卷全球， 中共以此做准备。德国总理访华跌入习近平圈套，专家警告危险。作家李亚宁家中无人，燃气标显示用气500多立方。邓小平的孙最新动向人猜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9日。今年的旅行你安排好未？台湾和日本是很多华人朋友想一去再去的地方，那里的风土人情，那里的美味小食真是非常令人向往。希望之声为观众朋友提供了非常好的台湾和日本旅游线路，不购物，不拼团，15人精品小团，而且是高品质服务，得到团友的一致好评。
希望之声安排的好，做得非常的细腻跟周到，人员少，大家都玩得很尽兴很开心，吃的又好，样样都吃到最新鲜最好的。
对于你们的工作是十分满意，最大的感受你就是人与人之间这种情谊吧，大家都是念念不舍，这是非常好。
4月25日的台湾8日7夜环岛之旅，和5月21日的日本关东之旅在最后的报名了，还有更多的线路，亦可以为你订制个性化方案，欢迎打电话咨询18559555227，亦可以电邮联系我哋。更多详情请睇描述栏。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英国每日电讯报全球财经编辑艾文斯17日发文分析话，一股神秘嘅强大力量正席卷全球黄金市场，这个背后可能是一场重大地缘政治危机。文章说，从伦敦金银市场或者是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常用的技术指标来看，并没有很多投资者买入黄金。ETF 黄金基金自去年12月以来一直在萎缩，相反人们正涌入比特币骗局。但是金价已经突破了每盎司$2000左右的4年大关，金价由2月中旬以来以抛物线方式上升，并在4月11日触及$2431的历史新高。面对这个矛盾现象，艾文斯普里查德问道，难道有人在这里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艾文斯普里查德在文章中引述资深黄金交易员、现任金属日报董事长罗斯诺曼表示，金价暴升背后不是西方机构，而是一个财力雄厚的庞大玩家。诺曼说，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买入手法，他们就按伦敦黄金基准价购买，而不是追逐价格起伏。诺曼说，无论这个玩家是哪个，他们似乎不在乎成本，各国央行不会这样做。艾文斯普里查德讲出他自己的分析，他说，我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个谜团，一是地缘局势，二是金融。3年来，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显然是勾结，为彼此制造机会，中、俄、伊都搏命想在机会窗口关闭前扩大自身优势，对抗西方国家。来自这方面的威胁已经到了危险关头，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失手了，普京在军事上的收获给了伊朗底气，第三只鞋尚未落地，但中方知道西方已经在另外两场危机中耗尽军备库存，现在对习近平来说可能是最好的时机封堵台湾的海陆通道，从而扼杀西方的先进半导体供应，再反过来用半导体做筹码与西方讨价还价。除了地缘局势可能引发这波神秘的黄金升价潮外，艾文斯普里查德说，太多国家的公共债务过高，预算赤字已经突破历史极值，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亦可能是一股神秘力量疯狂购入黄金的原因。艾文斯普里查德补充说，当然金价飙升可能只不过是基金挤压空头的狼群投机，如果这样，那很快金价势头就会回落。但艾文斯普里查德更倾向于北京是这一只暗中运作的黑手，导致国际金价原因不明地暴升。 他说，我敢打赌，中国正在为一场能够造成严重的创伤的地缘局势混乱或货币混乱做准备。德国总理舒尔茨的访华之行虽然受到中方高规格接待，但是中德双方在多个议题上仲是无法达成共识。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德国总理无坚守自由世界的根本利益、普世价值，对专制极权政权衰政等于是姑息养奸，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中共党魁习近平16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接待了舒尔茨一行，会后两人一同散步。德国日报报道说，德国总理这次访华没什么成果，舒尔茨的访华之行亦引来国内的批评。德国政治学者傅洛达博士认为，舒尔茨屈从专制政权，不能够带来可持续的合作，亦将损害经济和安全等各方面利益。当舒尔茨提出俄罗斯发动战争危及欧洲时，习近平没有接话。舒尔茨表态不赞同欧盟对中国电动车等产品实施制裁措施，习近平亦狡辩说，中国生产的新能源产品可以帮助欧洲实现气候目标。旅居加拿大北京前投资人刘岩18号对希望之声说，德国是中国的经济所谓的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是深度绑定了中国经济，而德国现在所有的投资一些汽车产业，中国如果说一旦经济崩溃的话，这样中国的外汇储备政治格局是很难支撑德国的这些企业完整地撤离中国的。德国和中国打交道，它实行一个贸易优先的政策是有先天的缺陷，尤其是俄乌战争期间，习近平是见到了这一点。李元华指责德国目光短浅，只是见到眼前的利益。其实现在德国有些姑息养奸了，他看到的是眼前，而没有将德国的自由世界的根本利益、普世价值当回事。这种做法就跟当年二战那种衰政政策类似，最后一定是令这种专制的权国家变成迅速崛起，然后扰乱世界秩序，最后所有人都要承担恶果，就是这样一个套路。你还不坚持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而只是为了中共许诺的眼前利益就放弃了应该坚守的事，实际上非常危险，以后一定有后果的，要承担这个后果，而且非常严重。会谈期间，习近平发言说，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要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大国合作，中德是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巩固和发展中德关系对亚欧大陆乃至整个世界都有重要影响。财经评论人士古春秋表示，舒尔茨访华期间虽然表态不赞同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实施制裁措施，但是在欧盟中亦不是德国讲了算，舒尔茨讲话亦不算数。中共四处点火引起台海、南海以及东海的危机，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反感。菲律宾、日本都在向美国靠拢，它和印度现在亦已经发生一些冲突，现在美国又联合了这些人，实际上中共现在是被美国还有这些盟友包围起来了。习近平想突围，尤其在经济上，美国是不可能允许中共的所谓新质生产力来侵蚀美国的制造业了，对中共的电动车一定会封堵。现在习近平想从欧洲打开缺口，就邀请了舒尔茨，那舒尔茨的表态正好落入了习近平的圈套，而下个月习近平要访问法国，亦可能说服法国。大陆著名作家李亚玲4月17号发文表示，她今年在海南度假两个月，家中没人，但成都家中的燃气表显示用气500多立方。李亚玲表示这种奇怪现象很多，消息登上了百度4月18号热搜。李亚玲在微博发文说，我1月13号到3月9号一直在海南，没人使用燃气，在小区出现这种现象的不是他一家，邻居去了美国3个月回来，发现2000多元的燃气收费单， 仲有邻居发现今年比去年同月升了一半的燃气费。近来成都多位居民表示，自从去年更换了新的燃气标之后，家中的总燃气费用成倍增长。有民众在网上留言说，去年九月份更换燃气标之后，费用开始翻倍了。另一位市民留言称，更换燃气标一年多之后，屋企人口煮饭的次数都没变，燃气费从每个月50多元人民币上升到每个月100多元。不单止是成都，四川省南充、内江、自贡等地亦有民众表示遇到了类似情况。上个礼拜重庆市有很多市民抱怨更换智能燃气标后费用大幅增加。另外深圳网友亦反映，换智能水标后水费比换之前更高出3倍左右。对此，旅美时事评论员邵铎18号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话，公共资源一旦涉嫌垄断，一定会有问题。他说没钱是办不成事的。那共产党的钱从哪里来？无疑就是压榨民众，只能够通过压榨的方式。因为现在确实是国内的经济已经差到极限了，各个行业都是关门，都是缩减开支，都是裁员，每一个行业都不可能正常向国家纳税，而行业间又会向政府官员行贿，而这种行贿当中，国家的税收就会更加低。在这种状态下，国有企业用垄断的方式在民众口袋入面拿钱，那就是不义的选择。另外，邵铎认为中国会一蹶不振，走下坡路。在新世界贸易对中国的封锁下，中国的经济会越来越差，中国越差，共产党就会想尽更多的办法来压榨民众。而在这种压榨的过程当中，他们这种互相争夺、互相拆台，最终亦会将中国搞到一塌糊涂、乌烟瘴气。香港星岛日报4月18号报道，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的孙邓卓弟目前担任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监事。邓卓弟的动向一直备受关注。中信财务是央企中信集团子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市，成立在2012年11月19号。1985年出生的邓卓弟是邓小平次子邓泽芳的仔，在美国刚出世就被送回到邓小平身边。2007年邓卓弟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曾经到美国杜克大学留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之后在美国纽约华尔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一段时间。2013年5月起，邓卓弟任广西白色市苹果园副院长兼新安镇党委书记、院委副书记，2016年卸任，2017年任北京市桥牌协会理事。近年来，邓家对现任中共党魁习近平不满的声音不断传出。2018年9月，在残联的七大闭幕会上，邓小平长子邓朴方曾经发表讲话，说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已经不可逆转，应该持续走这条路，100年不变。2023年中共残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纪委前副书记杨晓道接替邓朴方任残联名誉主席。这次卸任，邓朴方退出他掌控30多年的残联。时政评论员岳山曾经撰文表示，邓朴方这次退出残联，表面上看是因为年龄或健康关系，实际上是习近平不容有危及自己权威的因素。岳山认为，习近平让杨晓道来做残联名誉主席，主要就是提防邓家，亦是防止有人再利用邓朴方举起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招牌。旅澳法学家袁鸿兵今年1月撰文说，据中共体制内人士披露，以刘少奇之子刘源为核心的红二代群体达成政治共识，指责习近平上台10年彻底背叛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倒退回文革时期路线，推动战时体制，准备发动台海战争等。这次反习联署的红二代就包括邓朴方。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俄军被赶出亚塞拜疆，美将制裁中共军官。拜登正告中共党魁攞唔到先进晶片，抗议谷歌同以色列签署云合同，28人被解雇。特斯拉全球裁员，中国裁员高达50%。10人助非法移民居留，被德国警察逮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9日，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乌克兰官方表示，17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北部切尔尼戈夫市发动的导弹袭击，已经造成18人死亡、78人受伤。呢次袭击是几个礼拜嚟俄罗斯发动的导致乌克兰伤亡最惨重的一次空袭。美国国会正酝酿制裁涉嫌助俄罗斯规避制裁的中共军官。18日，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说，这个是由一宗骇人听闻的俄罗斯导弹袭击事件。由于美国及盟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出口管制，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受到重创，但中共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机床、微电子、光学、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技术，以及俄罗斯用来制造武器推进剂的消化纤维素。这些材料填补了俄罗斯国防生产周期中的关键缺口。这种支持正积极助长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对欧洲安全构成重大威胁，我们准备采取进一步措施。南华早报报道称，17日，美国立法者瞄准帮助俄罗斯的中共军事公司酝酿实施全面封锁制裁法案。法案共同发起人、即将离任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表示，任何帮助和怂恿对乌克兰策动恐怖的公司，例如中共国防工业联合体，都应该受到美国制裁的全部威力。该法案名为无限制法案，将给予美国政府认定的中共军工企业180日的时间从俄罗斯市场撤出，然后再面临全面封锁制裁。该法案将指示国防部确定最有可能通过中共转移的出口管制技术，并且对这些技术实施新的、更强有力的全国性控制。它还将授予商务部拒绝任何出口许可证的权力。它还赋予美国总统酌情制裁任何参与军事现代化的中国公司的权力。礼拜二，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这个礼拜稍后举行的7国集团外长会议，最早可能将在23日访问北京期间讨论此事。穆勒纳尔将接替加拉格尔担任美国国会该特别委员会主席。他表示，这项立法将加大对同俄罗斯合作的中共军事公司以及帮助中共军队现代化的公司的制裁力度，美国人民将从中受益，将使俄中更难联合起来反对美国。此外，中国的邻国、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的吉尔吉斯坦要求，由18日起，中国的抖音不能够在该国运行，目前显示已经被禁用。美国、加拿大、法国和整个欧盟等很多个国家都表达了对 TikTok 带来国家安全的担忧，因为 TikTok 将用户数据传输给中共。曾经亲俄的亚塞拜疆近期向俄罗斯发出最后通告，俄军必须撤出驻扎在亚塞拜疆的维和部队，之后俄罗斯决定令俄军由亚塞拜疆撤军。有影片显示，拿起行李的俄军纷纷上了军用卡车货柜，军用卡车一架接住一架开走。网友纷纷留言说，俄罗斯撤军了，好消息。这些住在亚塞拜疆的俄军内心一定不好愿意，撤离安全舒适的亚塞拜疆很显然之后会被派去乌克兰作战。有网友推测，俄罗斯撤军的举动之后有可能在白罗斯、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等地亦会重演。而目前格鲁吉亚人民正在反对俄罗斯式的外国代理人法，政府正试图在议会通过该法。格鲁吉亚人想和欧洲在一起，而不是俄罗斯。格鲁吉亚人民在举行反政府和俄罗斯抗议活动中，他们高喊荣耀属于乌克兰，荣耀属于格鲁吉亚，不要俄罗斯。 格鲁吉亚总统祖拉比什维利向 CNN 表示，阻止格鲁吉亚加入欧盟是俄罗斯混合战略的一部分。在这一战略中，格鲁吉亚梦幻政府显然是帮助莫斯科。当亚美尼亚加入高加索国家俱乐部，寻求走向欧洲时，俄罗斯保持对格鲁吉亚的影响力尤为重要。另外，近日捷克总理菲亚拉表示，20个国家已经承诺在欧洲以外地区为乌克兰购买500,000枚炮弹。捷克总统帕维尔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成功，这样整个跨大西洋社群将不再受到信任。18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向北约提交了成为军事联盟全球伙伴的请求。网友说，看起来乌克兰可能会突然从意想不到的来源收到炮弹和其他武器。美国总统拜登17号表示，为了台海稳定，需要重振太平洋地区的联盟，不能够被高科技流向中共，而且将这个立场亦正告给中共党魁。另外，英国政府将推出一系列措施，加大对中国贸易和投资的限制。拜登当日表示，我并不寻求和中共开战，我们要的是公平竞争，我们为台湾海峡和平稳定挺身而出，我们已经重振了和太平洋地区的合作伙伴和盟友的关系，包括印度、澳洲、南韩、菲律宾和其他太平洋岛国。我确保我们有最先进科技，我们发明的科技不能够被送往中国，因为这样会危害我们的国家安全。当我和习近平交谈时，他问我为什么，我说是因为你们错误使用的原因，所以你将得不到先进的电脑晶片。另一方面，媒体政客18号报道表示，英国暗示可能在降低风险的推动下限制中国投资，将推出一系列措施。英国副首相道登会在18号的伦敦举行的一场演讲中宣布这个计划。道登表示，在地缘政治紧张程度最高的情况下，英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英国经济面临的威胁。虽然我们不会和全球经济脱钩，但英国必须通过收紧出口管制和海外投资来降低风险，这些投资可能为中共等战略竞争对手的技术提供资金。道登在演讲前对政客杂志说，英国需要留意对外投资，这些投资正被用来促进、支持甚至帮助我们的对手提升他们的能力。虽然英国历史上的开放性一直是一个优势，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优势亦带来了漏洞。目前道登正在指示商业和贸易部改善对中共等战略竞争对手的新兴技术的出口管制，并组建一个新的团队来分析英国政府由对外投资风险调查中获得的数据。道登表示，英国拥有价值大约130,000亿英镑的外部投资股票，这个为英国创造了价值数千亿英镑的收入，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有价值。政府希望利用国家安全与投资法案来筛选对英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压制资金流向中共等战略竞争对手的敏感技术。18号，谷歌宣布解雇28名亲巴勒斯坦的员工，因为他们参与抗议公司和以色列政府签订的云计算合同。谷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少数抗议员工进入一些办公地点，妨碍其他员工的工作，并阻止他们进入我们的设施。这个明显违反了我们的政策，亦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行为。公司决定解雇28名员工，并将继续调查，亦会根据需要采取行动。16号，由不为种族隔离提供技术组织领导的抗议活动波及谷歌位于纽约市西雅图和加州森尼韦尔的办公室。礼拜二，在持续10个小时的静坐抗议活动后，警察逮捕了9名谷歌员工。抗议者占领了谷歌云董事长富尼安使用的一间办公室，隶属于不为种族隔离提供技术组织的谷歌员工在 Medium 上的一份声明中称，公司的决定是公然的报复行为。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 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